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然了，这个故事呢，肯定跟汽车有关。这个故事呢，可能跟大家的距离呢，有一点远了，因为它的年代比较久。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当然是一款汽车了。这辆车呢，被誉为是美国汽车史上最能代表美国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产品之一。当今的美国骄傲特斯拉，在这家企业面前，那只能算是孙子辈的后生。这辆车它创造了诸多当年汽车行业的第一，应用了很多项在它之前从没有在汽车制造当中应用过的技术。更厉害的是呢，在上世纪40年代末，敢把自己的轿车要价4000美金，可以说是豪华车的顶级中的顶级定位了。要知道啊，40年代的平均乘用车价格呢，也就1000多美元，一辆豪华车比如凯迪拉克其实也只要2000多。这辆车呢，它只生产了一年，现存的数量非常的稀有，这也令它变得非常的值得收藏。它的车主或者收藏者呢，包括各路知名大导演，比如乔治·卢卡斯，比如科波拉，它也包括娱乐圈的巨星，比如说卡朋特兄妹当中的那个哥哥 Richard Carpenter， 以及世界各地知名的博物馆，什么华盛顿的这个史密森尼学会啊，密歇根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啊，洛杉矶的彼得森汽车博物馆啊，这些博物馆里面都有馆藏。更有甚者，这个车呢，曾经的一些车主还包括世界上一些知名的贩毒集团的大毒枭。而且收藏它的人或者博物馆呢，遍布世界各地，欧洲、大洋洲、日本和中东，据说都能见到这台车的影子。电影《教父》三部曲的导演呢，科波拉不仅是这辆车的收藏者，而且呢，专门为这家车企的创始人还拍了一部电影，影片呢还颇受业界好评，当年被提名3个奥斯卡。如此超前乃至跨时代的产品，最终呢，它只生产了51辆，公司呢便陷入了法律的漩涡，创始人被美国政府起诉，为了打官司呢，他自己的事业也被拖垮了。这位创始人虽然最终赢得了官司，却输掉了企业。他曾想要东山再起，但是没过几年就不幸离世了，终年呢也只有53岁。这位不惧艰险，在二战后的美国汽车黄金年代，发誓要与底特律三大传统汽车厂一较高下的企业家呢，名叫 Preston Tucker， 或者叫普雷斯顿·塔克。他研发的汽车就叫 Tucker 塔克汽车。那么今天呢，就让我花上大概4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讲塔克汽车，这个美国汽车历史上最具创造力，也是最有争议，更是最有收藏价值的汽车品牌之一。据说呢，也是汽车圈收藏圈里面最难买到的一款车型，有钱呢都不一定好使。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塔克汽车从诞生到它停产这短短几年的历史。当然了，在讲车企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个创始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来路。1903年9月21日，普雷斯顿·托马斯·塔克出生于底特律往北50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塔克呢，从小就展现出对于机械的浓厚兴趣，他的父亲呢，是一名铁路工程师。虽然在塔克只有4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但是工程师的血统和基因呢，还是在家庭的血液里边的。塔克呢，是被妈妈带大的，他在汽车城的郊区长大，11岁开始呢，就开始学开车，16岁呢，就开始通过维修和翻新二手汽车赚到了一些零花钱。年轻的塔克喜欢开车，尤其喜欢开快车，于是乎呢，他就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加入了当地的警队。因为那个年代的警车呢，包括警用摩托车，它的马力呢都要比普通的民用车要大一些，而且当警察开快车呢，显然也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干这个工作。但是呢，也没有做多久，就又被他妈妈把他从警队给抽出来了，因为当时塔克才19岁，还不符合这个警队的最低年龄要求。离开警察局之后呢，他短暂的在福特汽车的生产线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跑回警局去工作了。这回年龄他到数了，但是他又想回去工作了。可是没过多久呢，警局的老大就禁止塔克开警车了。原因呢，是他冬天的时候，大家知道底特律冬天很冷，塔克这位兄弟呢，就在自己的警车的这个防火墙上呢，用喷灯喷了一个洞，烧了一个洞。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发动机的热气啊跑到自己的驾驶舱里边，这样冬天开车呢就比较暖和。塔克的学历呢并不太值得吹嘘，他上了底特律当地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但是中途肄业。但也许塔克呢就是美国人口中所说的那一类，就是 street smart 的人。很快呢， 他就展现出了非常优秀的销售才华。塔克先后在孟菲斯和水牛城帮不同的车商卖车，很快就成了销售总经理。他的工作呢，最终也固定在底特律一家道奇的经销商那里。塔克虽然没有办法在警局开快车，但是他对于速度的向往呢，其实是不曾改变的。有了一点积蓄之后呢，他每年都会花上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周围，跟各路参加大奖赛的赛车手和设计师混得逐渐熟络起来。说这你会发现啊，其实很多汽车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大老板都是非常痴迷于赛车运动的。恩佐法拉利明显是这样，亨利福特其实也是这样，丰田章男也就是现在丰田的刚刚退休下来的丰田一把手，他也是这样的。这也许呢是能够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汽车的一种必备条件吧。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塔克认识了当年颇有名气的赛车设计师哈利米勒。米勒设计和制造赛车呢是印地赛场上常胜将军，可是人无完人，这个米勒呢商业头脑貌似不太行。于是1933年这位工程师就破产了，塔克就随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呀，说服米勒跟他一起组建了车队。于是两个人呢就开始在印地赛车开发和制造这个赛车了。他们曾经还帮福特打造过一款赛车，这款赛车的成绩还不错。在这期间呢，塔克在印地认识了雪佛兰兄弟，雪佛兰兄弟呢也就是美国雪佛兰汽车的创始人，以及他们的首席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呢后来也在塔克斯巴车型的开发当中呢给予了塔克很大的帮助，成为他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塔克在这个时候呢在汽车圈乃至赛车圈都是小有名气的人了。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930年代末，大家也都知道这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塔克这个时候呢本来是正在准备制造民用汽车和相关的产品，但是呢战争的爆发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机会。比如说这个二战伊始的时候，荷兰政府呢找美国的制造行业寻求帮助，想开发一辆装甲车。塔克通过一些关系得知了这个项目，并开始研发塔克装甲车。原型车造是造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1940年的春天，德国呢这个时候已经侵占了荷兰，荷兰的流亡政府也不再需要这辆装甲车了。于是塔克呢就想转而把他的这个叫做塔克 Tiger 虎式装甲车的设计卖给美国陆军。他开发的这辆短轴距的轻型装甲车呢，装备了由米勒帮他改装的12缸发动机，据说设计时速达到了100英里每小时。也正因如此，美国陆军没有采用他的设计。换句话说，一个喜欢玩赛车的实业家造出了一款军用车，但是因为这款军用车跑得实在太快了，没有得到军队的采用。不过塔克在军工领域呢，也不是毫无建树，他还研发生产了一款名为 Tucker Turret 的电动旋转炮台。这个产品呢受到了美国海军的兴趣，后来据说装备上了一些轰炸机，但是实际上装备了多少乃至到底有没有被军队装备其实都有一定争议。在二战期间转型造军械设备呢，貌似也是很多知名汽车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很多这种老牌企业呢都曾经走过造军械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呢有一些是站在了历史的这一边，还有一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站在了另一边。普雷斯顿塔克呢，用现在咱们说的话，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serial entrepreneur， 就是连续创业，创业上瘾。那装甲车和炮台做完之后呢，塔克还试着造过飞机，还把一家飞机公司给弄上市了。后来这家企业被别人收购，那么塔克呢，也终于回归到了造车这件他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事情上面。二战过后，想必大家也听说过，美国呢进入了一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战争的胜利的喜悦呢，可能真的是非常有效的一款催情剂。婴儿潮也就是说的这个时候。而底特律的几大车企呢，由于战争期间也无暇顾及自己的产品研发，到了40年代中期，好多产品呢都是战前开发的车型在进行不断的改款。说白了就是老黄瓜刷绿漆，没有什么创新可言。塔克也正是看准了这个时机，拿出了他这个金牌销售的看家本领。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对外宣传自己要造一辆 Car of Tomorrow， 可以翻译为未来之车。他为了给自己的初创企业募集资金，找到了华尔街来帮忙。车子虽然还在概念阶段，他就已经开始公开发售塔克集团的股票了，而且将近有5万美国人为他买单，总共呢通过股市筹集了1500万资金。他这种筹资的方法呢，不就是妥妥的等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PPT 造车嘛？ 你别说现在什么马斯克呀，或者是 Lucid 呀，或者是什么现在依然在美国造车的假会计了，普雷斯顿塔克才是这方面的鼻祖。除了卖股票呢，塔克的另一种募集资金的方法就是卖塔克汽车的代理经销权。大家知道啊，大部分卖车的这个 4S 店或者叫 dealership 都不是车厂直营的，都是有专门的一些第三方代理。那么如果你作为一个代理商的经营者，你想要成为某个品牌的代理的话，你肯定要交钱购买它的代理权。但是别忘了，塔克这个时候出售它的 4S 店或者出售它的代理权，它的量产车还没下线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通过这个方式去赚钱了。那么这个也为他后面公司被美国政府调查埋下了一个伏笔。到了1946年，塔克48车型的外观设计大致成型。1947年，塔克便开始在美国各大报纸上买整篇的广告，宣传自己的汽车有多牛逼了。Again， 这就是所谓的 PPT 造车的鼻祖。那么概念车成型了，下一步就该研究造车项目里面最难的一个环节了，那便是如何把车造出来。塔克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他说要造未来之车，并不是简简单单吹吹牛逼而已，他是真的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挑战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他想让世人看看现在最前沿的汽车科技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于是塔克在找厂房的时候直接就找到了最大的。当时美国的这个战时资源管理局手下在芝加哥有一个造飞机的工厂，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制造厂房。塔克当时看了之后说，我们就要这个。美国政府也就是这个战时资源管理局说，你必须给我拿出1500万的银行证明、存款证明，我才给你签这个租约。于是塔克就开始更加积极的去卖股票和代理权，让他自己的集团钱包里面真的筹到了这么多钱，签下了这个工厂的这个租约。车子在还没有量产之前呢，塔克便开始对外宣称自己汽车上市的时候售价会相当的低廉，$1000即可，大致呢就是等于当时很多这种普通轿车的平均价格。但是等到车子真正的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它的最终售价高达了$4000。这种所谓的承诺廉价的高科技汽车，但是交货的时候价格突然翻番，这样的操作呢，是不是最近好像我们看起来听起来也很熟悉？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取笑塔克和他造出的车是没有一个实际的产品就开始大肆宣传，我们并不是想要说他的不好，因为塔克他设计的产品呢确实有他的牛逼之处。这款车型呢叫做塔克48，它到底有哪些前所未有的别人没有做过的一些这种工程设计上的牛逼之处呢？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首先，这个塔克48它设计了标志性的三具前灯，它前面有三台灯。一般的车灯不是在车的两侧左右各一盏，这个哥们呢在前面设计的第三盏在车的正当件啊，你从正面看过去呢，就好像是那种欧美神话当中的一个独眼巨人一样。这个车灯呢位于前脸的中心位置，而且最牛逼的是它可以随动转向，当你的汽车转向角度大于10度的时候呢，它就会启动，以照亮汽车在拐弯处的这个黑暗的角落。这部车还装有水平对置的六缸发动机，166制动马力，504牛米的扭矩，排量呢是335立方英尺，也就是 5.5 升。而且呢，发动机不放在前面，而是放在后面，后置后驱。当时呢，这车还配备有4轮独立悬架，这在1948年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了。虽然说有一些它的设计呢，最终没能进入量产车，但是呢，塔克还真心的尝试过使用4轮蝶式刹车，这在当时也是首创。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非常先进的想法，但是最终由于时间和成本的考量，没能进入这个量产车型。比如说，他想要这个发动机实现燃油直喷，他不想用这个化油器，对吧？他当时还想实现的一个科技呢，是在每一个后轮上独立安装一个扭矩转换器，取代一个传统的变速箱这样的一个原理。这个呢最终没能实现。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塔克呀本身是想要自主研发这个发动机和动力总成的，但是呢你也知道，研究一款全新的发动机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难，而且呢塔克当时也是在跟时间赛跑，毕竟自己的怎么说啊，自己对外的狠话已经放出去了，他的代理权也开始卖了，股票也卖了，如果你再耽误下去，车一直造不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将会非常多。所以最终呢，塔克其实放在这里面 车里面的一款发动机呢，是通过另外一家生产直升机发动机的公司的产品改造而来的。塔克觉得这个机器呢足够好，甚至花了180万美元把这家发动机厂直接买了下来。传动系统呢采用这个四速手动变速箱，但是虽然是手动，它配备一款电控的这个预选功能，这在当时呢很多其他的车型里面也有见到过。那操作起来呢，大概就是说你先用档杆选好下一个档位，然后呢你用一脚踩一脚离合器，它就会进入刚才刚刚选好的档位。这样的话呢，也就避免了我们换手动挡的时候出现比如说离合器是这个松的时候松的不好，或者是档位挂的有些着急或者太慢，导致你的车辆顿挫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它预选了一个下一个档位之后，你只要踩离合器它会自动挂入，这样的话呢车开起来理论上来说是更平顺一些的。另外呢，这款轿车的外观上也是非常的独特的，也看起来很前卫，跟当时同时代的汽车相比。它轿车采用了一个这种 fastback 溜背设计，造型非常的流线。它的两侧翼子板呢是一个水滴型的，而且高高隆起，从侧面看呢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条鱼雷一样。也正因如此，塔克48车型早期的代号呢就叫做 Tucker Torpedo。 这辆车的车身上各处点缀的各种这种镀铬的网格，它拥有着高挑的腰线，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倒梯型的，在 C 柱有一个玻璃窗。种种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呢，你如果仔细看，你会觉得很多地方能够看出一些二战时期的战斗机的影子。普雷斯顿塔克呢显然希望他的汽车能够在美国40年代这些过时的汽车当中脱颖而出，让人一眼就能认到。除了前面这个三盏大灯是完全不会弄错的塔克汽车的一个标志之外呢，他还在48车型的尾部设计了足足6个排气筒。这个可能是如果我要现在去这么一想的话，是至今为止我听说过或者我见到过的排气筒数量最多的一款原厂车型了。这款车呢，这种有一点性感甚至看起来有点凶的造型，有点危险的这种设计感呢，感觉特别适合在那个年代，虽然说那个年代没有邦德电影或者是速度与激情，但是如果这些电影当时有的话，这款车呢非常适合给一个反派当他的专门的座驾。但是实际上呢，这款车是一款定位非常高端的豪华车型，车身长度超过了5米5，轴距3米2。这一尺寸呢，在当年的美国车当中呢，也许并不算意外。但是呢，它牛逼的地方在于，它在宽敞的内饰里面配备了一些当年领先的安全设备，比如带有软垫的仪表板和门板。大家想象一下，当年那些车子呢，其实并不是标配安全带的，就算有安全带呢，可能也只是2点式安全带，就是只挂在你的腰间，而不挂在你的肩膀上。所以呢，一旦出现碰撞啊或者紧急情况，你的头可能会撞到你的车上面。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在这车里面多加一些这种软装，这样的话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头不会撞到一些硬的东西上面。显然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安全作用，但是在当时呢它也算是比较前卫的了。另外呢，它还设计了一个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向外弹出的前挡风玻璃，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旦碰撞了，车发生意外，车门打不开，前挡风玻璃会自动弹开，这样的话人可以从前面爬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些更实惠的，可能是肉眼看不到的，它在车的这个周身的轮毂当中呢，增加了很多这种防撞的加固结构。这些东西呢，好多其他的汽车品牌在后来的10年甚至20年当中也有效仿。所以说，它的这一款汽车设计出来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打实的去考虑到应用到很多一些很当时很前卫的一些东西的。而这些东西呢，也是在当时相对来说受到了很多其他这种传统汽车企业的质疑或者诟病的。我们接下来会讲一讲为什么会是这样。到了1947年6月，塔克的第一辆48车型，它在内部的给这个车的昵称啊起了个名字叫 Tin Goose。 那么这是一辆原型车，这辆原型车呢在芝加哥的工厂与3000多名观众见面，当时塔克像现在特斯拉一样，对吧，举办了一个发布会，只不过当时显然不能网络直播，于是就邀请很多人到工厂里面来现场观看。这辆车呢，当时其实也是非常紧急，紧赶慢赶，在最后一刻才组装完成，才登上了这个见面会的舞台。这辆车虽然呢自己的驱动自己，但是有很多非量产的零件。当时这辆展车的启动机啊，是一台需要高电压才能带动的启动机。于是呢，塔克就是说，这辆车一旦启动起来之后呢，千万不要熄火，因为一旦熄火了， 这个车里面的蓄电池是没法带动这个启动机的，这个启动机是一个临时的东西。当时这辆展车呢，它的发动机还没有最终调教完成，于是呢它噪音特别特别大，所以呢塔克在当时就叫在场的这个管乐队啊尽可能大声的演奏，才压过这个引擎的噪音。另外呢，据说当时这个车在展台上啊还有一段时间过热了，所以呢引擎可能开了锅啊，在它的这个引擎盖上面呢有一些热气还冒了出来。但是呢在场的人由于看到这个车特别的兴奋，再加上整个场面和气氛特别的热烈，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这种发布会的场景呢，是不是又好像大家觉得非常的熟悉了？想象一下特斯拉这个 Cybertruck 的发布会，他的工程师拿着一个钢球朝自己的玻璃上砸了过去，然后这个玻璃就真的碎了。很多时候现在的车厂和过去的车厂，塔克、特斯拉，好多这些车企都是一样的，你发布会上展出的东西跟你实际上量产的东西其实相去甚远。说回塔克吧，塔克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产品呢是跨时代的，塔克48车型横空出世，令三大汽车厂倍感压力。而正因如此，塔克一直认为这些传统的三大汽车厂啊，一直想要在背后联合起来想要搞死他。他的猜疑呢可能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呢他的新产品设计好了，而且造出了原型车，这对于这些传统车厂来说呢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威胁了。而且他生产出来的设计出来的产品，他的产品力要比传统三大车厂在那个年代推出的一些车型就不知道要高了多少倍。而且呢它在车子上面，大家要知道客观来讲，它在车子上面为消费者提供的很多这些配置啊，在好多年之后都变成了汽车行业的标准，很多汽车在未来的时候呢都变成了就是标配这些东西。那么也就说明塔克当时呢确实很具有前瞻性，想要追上塔克的这个产品，如果你是美国的这个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的话，你会怎么样想？你肯定会觉得，哎，我现在车明明卖得好好的，现在鞋子里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他拿出了一套新的产品，让消费者知道，哎呀，原来汽车可以这样造。那我们如果想要去赢回汽车者这些汽车消费者的心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跟上自己的产品研发，要花钱，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修炼自己的内功呢？这样一来，其实传统三大汽车厂想要搞垮塔克这种说法呢，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也不能够说它完全是不存在这种可能的。虽然说这些阴谋论呢都只停留在阴谋论的层面，因为历史呢很难去发现这样的一些佐证去证明有人想要去联合起来搞垮它，但是不得不说塔克汽车公司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更多的存在于它的内在，就是它根本的问题是出在了它的融资方法上面，它的金融 financial planning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的车子还没有开始量产呢就已经开始让公司上市卖股票了，它车还没有造出来就已经开始出售汽车的代理权了，这些做法呢也引起了美国证监局的注意。战后那些年呢，美国的证监局对于小型汽车初创企业监管十分的严格。之前在塔克之前就有另外一家公司拿了政府的专用款项，却没能造出之前承诺的产品。这件事情呢令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塔克呢虽然没有拿公家的钱，但是他由于搞上市融资，证监局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照了。塔克卖车的方法呢也是挺大胆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些融资方法，他的车子还没造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售48车型的附属配件。如果你买了他的这个附属配件套餐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48车型购买这个车型的一个等位的一个位置，还不是说保证能让你拿到一个车，只是让你放在这个 waitlist 上面。前面还提到的这些销售方，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融资的，就是你如果融到了没问题，你的产品如果能够 deliver 能够做出来那就没问题，但是只要你的产品一天没做出来，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信用的问题，就可能涉及到欺诈。如果你承诺你要做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做出来， 结果你把你的钱拿去用了别人的用途，或者是自己的私人的一些保了中饱私囊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的一个情况了。到了1947年底，美国证监局已经准备开始调查他了。虽然说这个消息呢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把这个消息已经写出来了，这也是挺神奇的。另外呢，1947年底有一位知名的这个华盛顿记者电台主持人，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些内幕消息，在他的这个全国范围内播放的电台节目呢，用大量的篇幅来爆料塔克集团和普雷斯顿塔克本人的欺诈行为，说塔克造车就是一个骗局，说他的新车发布会上那辆车根本不是一个可以面试的产品，说这辆车啊连倒档都没有。那么 by the way 这一点说呢可能倒也没错，塔克的原型车与世人见面的时候呢确实完全没有弄好，也确实没有倒车档啊，因为当时他实在是太赶了，所以这个东西很多都是拼拼凑凑，最后只要把这个车展示出来，能够展示出来就算了，而完全不是一个完美的车型。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原型车或者是一个展车，跟量产车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当时呢，大家都觉得你这可能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产品，你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就是骗人。虽然说呢，它这个展车上面很多的一些问题，在最终量产的时候显然都已经得到修复了，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当时的媒体上形成了对塔克和他车厂的一个围攻之势，所谓这个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擂，这种劲爆的新闻呢，往往最能抓住听众和观众的注意。Oh, by the way, 我刚才还没有说到的话，我想提一句啊，塔克48车型之所以叫48，是因为它设计出厂的年份就是1948年，但是车还没上市呢， SEC 的这个美国证监局的诉状呢，就已经到了塔克的案前。塔克面临着多项欺诈罪的控诉，庭审日被安排到了1949年的10月。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呢，塔克就开始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去组建他的律师团队，去想办法打这个官司。那么官司缠身的塔克汽车公司呢，只组装下线了36辆48型轿车，工厂呢就被迫停工了。那么 SEC 证监局、美国政府和当时的州政府，大家就说你现在被调查了，我们认为你有问题，这个公司这个厂子不能再租给你了。而且当时呢，他有1500多名员工被迫遣散。塔克呢，当时其实已经生产出了大概50多台这个车的底盘和各种车身的零件，但是呢还没有组装好。塔克把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了跟这个美国证监局打官司的这件事情上面。当时呢公司的名声也非常的不好，很快呢就进入了这个清算的程序。这个时候的塔克显然事业面临破产，他打算放手一搏。这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神的事情，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他决定，现在我除了打官司之外，我也没什么事情好做，我要用一次这个赛道试车来向人证明塔克48车型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性能非常非常的好。1948年9月，塔克和公司的员工带着7辆塔克48汽车来到了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道，开展了一场24小时汽车耐力赛，并邀请了一些相对比较友好的媒体前来拍摄。塔克呢，让这些车子在印地的赛道上日夜不停地快速跑圈，车速都保持在80英里以上，只有需要加油的时候才会停下。By the way, 萨博也干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呢，塔克的一名主要工程师驾驶的48车型突然在赛道上失控了，时速95英里时发生了一个侧翻，这辆车呢在赛道上翻滚了至少3圈。它的前挡风玻璃呢确实按照设计向外弹出，驾驶员呢安全地脱困了，只受到了一些皮外伤。塔克当时给这辆翻了3圈的这个车呢换了一个轮胎，轮胎爆胎了，只换了一个轮胎之后就把这个车直接开走了。这一役之后呢，塔克和他的工程师团队就更加笃信自己研发的产品是具有划时代的安全性和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的。尽管工厂被迫停运，但是所幸的是呢，塔克身边还有一群非常核心的团队成员对他不离不弃，而且呢这些人对塔克48车型一直都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也坚信自己正在打造的就是美国的未来之车，就是能够战胜传统三大车厂的一个拳头产品。于是乎呢，在工厂停工之后，但是还没有被清算之前，有几个塔克的员工呢又私自回到工厂继续啊手工组装了额外14台塔克48车型。至此所有的这些塔克汽车呢，包括他这个 Tinguos 原型车，总计生产下线了51台。 塔克的案件呢，是一个涉及到有陪审团的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案件。这一类型的案件呢，往往花时间是很漫长的，通常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很多案件都无法完结。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事情呢，是在1949年底发生的。到了1949年圣诞节，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啊，当然法庭放假了，这个事情都拖到了第二年。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1949年呢，圣诞节塔克一家是怎么度过的。到了1950年1月，案件再次开庭，并进入了最后阶段。1月22日，在经过长达28个小时的闭门商议之后呢，塔克案件的陪审团最终达成了一致，他们裁定普雷斯顿·塔克无罪。庭审记录上的很多迹象表明，证监局的证人呢，虽然可能没有撒谎，但是呢，当被要求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时呢，好几个关键的这个控方证人都没有办法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证词。这也就说明了证监局的诉讼呢，也不是密不透风，而更像是一种故意要找茬的行为。这一点也让人不得不去怀疑证监局当时起诉塔克的目的，以及是否真的有三大传统汽车厂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可是除了官司的牵绊，塔克汽车呢还面临到另外一个重大的困难，那便是当时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问题。刚刚提到过了，塔克本来想要自己研发一款全新的发动机给这个48车型，但是研发的难度呢和时间最终促使他决定从外面购买现成的机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花了180万美金收购了另外一家生产飞机引擎的发动机制造公司，并且把原来用在直升飞机上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呢改装用到了自己的汽车上。尽管这是一款所谓的现成的机型，但最终每台引擎的造价呢还是高达1500美金。这个价钱啊，已经是他设计塔克48车型的全部售价了。塔克知道造车的重要原材料就是钢铁。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国的钢铁市场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紧缺的这么一个恢复阶段。塔克呢，为了保证自己原材料的供应，曾经两次尝试从美国战时资源管理局要求购买钢铁冶炼厂，但均告失败。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塔克第二次收购冶炼厂被政府拒绝的当天，1948年3月28号，塔克就收到了证监局要对塔克公司展开调查的书面通知。那么这个 timing 啊，着实让人很难不去浮想联翩。塔克的这个无罪判决呢，更像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资源再将车厂重建了。但胜利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胜利。当时塔克将自己生产的所有48车型全部停在了他开庭的这个法院门外。他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呢，还邀请所有陪审团的成员立刻下楼去试驾或者试坐他的48车型，来证明这辆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是多么多的优秀。这个无罪的判决呢，也给塔克其实他的信心打了很大的一针强心剂。到了1950年代初呢，他认识了一些来自巴西的潜在投资人，并且亲自前往巴西好几次去跑项目、看项目、搞钱。不幸的是呢，旅途的劳顿或者是水土不服，让塔克从巴西旅行回来之后呢，身体一直不好。到了1956年12月26日，也就是圣诞节之后第二天 Boxing Day， 塔克因为肺炎的并发症不治，在密歇根离世。这个时候呢，他只有53岁。塔克本人的这个英年早逝啊，也许成了汽车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what if 之一。 What if he was given a second chance？ 那么就让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塔克汽车的失败。塔克的存在是传统三大汽车的眼中钉，这一点我觉得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三大车企是否真的有在背后使坏，这一点也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政府呢，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否有过分的干预，影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我本人，其实也认同的一种说法，就是塔克的失败啊，归根结底是他自己没有规划好自己的生意，没有算明白企业运营这一笔账。塔克出于某些原因呢，他当时非常抵触传统的银行贷款，而是选择更加激进的方法，通过这个股权去募集资本。这是他被政府调查的一个导火索。他当时呢，也的的确确就是 PPT 卖车 ，PPT 造车， 还没有工厂，也没有实际的产品的时候呢，就要大量的集资。这种时候呢，你步子迈得太大，显然就容易扯到蛋，容易引来别人的关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放眼现在，咱们身边用 PPT 卖车的公司还少吗？最近这些年，通过这个 SPAC 上市套现的纯电或者智能汽车企业，我恐怕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吧。而且这里面套到了投资人的钱，却造不出几台车的，那比比皆是，对吧？为什么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没有受到诈骗罪名的起诉？这里面应该说的是绝大多数没有受到诈骗罪名的起诉，因为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Nikola 当时造卡车，电动卡车的这位，他的老板确实被判有罪，而且被关进去了已经。那么我们说现在这些人是不是就学聪明了？创业者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怎么样去运营这个资本而不受到这个调查或者惩罚，我想这是肯定的。我之前其实说过一期关于马斯克的节目，当时我就想到了一点，或者在我的节目当中也提到啊，马斯克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有点可怕的一个地方啊，不在于他多么喜欢在 Twitter 或者叫 X 上面这个满嘴跑火车，就是到处得罪人，而是在于不管他得罪了多少人，得罪了什么人，他炒了什么员工，炒了哪些重要的高管，他都能用最专业的律师团队和最锋利的法律武器来保护好自己，从而能够在无数次的危机当中全身而退。塔克当年呢就没有这么聪明，他更像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有着这种造未来之车的梦想，他当时也有能力在重重的这种艰难险阻当中呢造出了51台塔克汽车。那这些车型呢就有点像梵高的画作，在当年呢并不受到媒体的待见，但是后来就被奉为稀世珍品来收藏。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说这个人和这辆车的一个原因，就是这辆车留存在市面上现在只有47台，而且每一台都非常具有就是相当高的收藏价值。塔克他当时虽然用了一些这种很非常规的方式去募集资金，但是呢毕竟他是一个专心实意想要造车的一个实业家，这跟现如今许多这种表面上是造车，实际上就是玩资本，找一个所谓的这种蓝海或者所谓的一个风口，以投机主义的方式去快速圈钱的这种所谓的创业家呢，是截然不同的。塔克48这一车型经典，而且现在留存在市面上的车几乎不太交易，但是一旦交易就都是大买卖。2019年，一辆经过修复的塔克48车身编号1041车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古董拍卖车中易手。RM Sotheby 的官网显示，这辆车呢是从一个博物馆卖给了一个私人收藏家，当时的成交价格是160万美金。记得，这辆车当年在1949年的时候卖的是4000美金左右。2019年，这辆车的成交价已经达到了160万美金。2018年，同样是 RM Sotheby 的拍卖会，另一辆48车型卖出了182万美金。如果你去查一下这辆车的销售记录，这辆车几乎没有在私下交易的，都是通过拍卖会交易，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车型。过去十年当中，在拍卖行出现过的这个塔克48车型，大部分呢都是车况修复过的，车况非常棒的，可能呢也就那么几台，来来回回可能有三五台。没有一台交易的价格是低于130万美金的。2012年有一台48在拍卖会上甚至拿到了290万美金的高价。塔克的生平是相对短暂的，他造车的历史呢也可谓是昙花一现，但是他创造的产品价值，无论是现在的这种金钱价值，还是在当时的这个技术和设计价值，都是不容小觑的，也是不可否认的。普雷斯顿·塔克呢，在1999年被选入了美国汽车名人堂。他的名人堂档案中是这样总结他的成就的 ：Despite his company's failure, Tuck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on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也就是说，尽管塔克的公司失败了，塔克本人将永远以一名汽车行业当中的最伟大的革新创造家的身份被人们记住。我想这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了。今天说的塔克的故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过。塔克这个品牌可能大家之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今天呢，我唠唠叨叨花了40多分钟时间给大家简单讲述了一下，希望我讲的还算清楚。也许呢，这个人对你来说有点过于遥远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甚至对当时他所在的时代有一定先验性的人物，所以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听一下。而且这个人非常好笑的，就是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个人和他当时做的一些事情，他的企业、他的产品，他怎样去推广他的产品，跟现代很多一些企业的做法呢，有一个对照，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相似之处吧。所以今天就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塔克的故事。那喜欢或者不喜欢，听到有没有收获？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讨论，告诉我这个故事呢，你们觉得如何？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哦，结束之前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side story，一个额外的一个故事。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的知名导演弗朗西斯科·福特·科波拉，那这个名字呢，听着应该不陌生，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呢，他的作品你肯定熟悉。他的作品包括《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等等等等，各种非常经典的大作，这些片子呢已经不能用知名来形容，应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也就是 T0 级别的存在。打开 IMDB 排名前5名里面就有他的好几部电影。而且呢，这位大哥呢从小就跟车有缘，他呢出生在底特律的这个福特医院，他的这个 middle name 也就叫做 Ford，对吧？他的全名叫做 Francisco Ford Coppola。他老爸呢当年 hear this。他老爸当年呢，就曾经下了塔克汽车的订单，而且呢，还投资了5000块钱在塔克汽车公司的股票里面。这笔钱呢，如果换成今天的钱的话呢，已经价值了7万美金。科波拉说，他犹记得小的时候曾经在车展上看过塔克汽车，并且呢，一直期待父亲能够快快把车提回家。虽然最后呢，因为塔克公司陷入了困境，而且最终是破产了，他爸预定的车呢，也没能生产出来。但也许正因为小的时候的这个耳濡目染啊，科波拉在1988年导演了这样一部电影作品，叫做《塔克：这个男人和他的梦想》。这部作品呢，在科波拉的作品集当中呢，虽然被提及的不多，但是呢，他当时确实收到了很多这种业界的评论界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反响，而且受到了很多大奖提名，包括奥斯卡奖的提名。乔治·卢卡斯大家也知道是谁了，乔治·卢卡斯呢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当时为了拍戏啊，剧组购买了一辆塔克斯巴，这辆车的编号是1009，也就是第9辆下线的塔克汽车。而这辆车呢，拍完电影之后，乔治·卢卡斯一直保留至今。科波拉本人呢，更是一个塔克的忠实车迷，他自己呢也收藏了2辆塔克斯巴，分别是编号1014和编号1037。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Someone found it. Now when the rain falls upon my head, I don't think of you, I'm much